阿纺紧紧跟着叔叔阿奎横穿上海城，到了东南朝阳门下永兴河边一处街市，进一家酒楼。已到掌灯时分，夜市将起，稠密的灯笼间酒旗林立。阿纺听阿妈说过几则唐宋传奇，就仿佛这情景什么时候见过，心中并没有好奇，只是为叔叔担心，不晓得那些人会将他怎么样。阿纺跟进酒楼，人却不见了，猜想是上二楼，就要跟上，被人拦下说，学生郎，别出耍去。阿纺很震惊，说是找他叔叔，那堂官才放他上去。上二楼后不禁茫然了，一条新漆木地板走廊，左手边是一行的窗户闭着，窗棂露成海棠花样，窗下护壁板阴刻八仙，右手边是门也闭着，门上也是八仙，却是阳刻，一律垂挂珍珠帘子。阿纺不晓得叔叔他们进的是哪一扇，试着扣一扇看看，扣错了也不碍的。正巧有两名堂官送茶，一个打起珠帘，推开正中一瓶四扇描金绿漆门，另一个端茶迈进。阿纺紧随身后登入一步，迎面看见叔叔阿奎。一张极大的红漆大圆桌，团团围坐十数人，座上有几个女的，身着绫罗，头戴金玉。顿时阿纺目眩起来，尴尬间阿奎已经看见阿纺，暗叫不好，立起身走过来拉阿纺出去，压住声斥道，你怎么来了？阿纺说，跟叔叔来的。赶紧回去。那叔叔也回去。争执着里面出来一个人，也是塾中同学，打圆场让阿纺一同入座吃喝玩乐。阿纺看都不看那人，只是要叔叔跟他回家。那人再要劝，阿纺就提了声音道，我们叔侄说话，外人不要插嘴。声腔是孩子的，语气却十分凛然。那人方才想起身府在城里的声名地位，掂出轻重，不好和他恼，又不服气，悻悻然退了进去。隔了门和珠帘，觉得出里面鸦雀无声，原来是从秦淮河过来几个歌女，好不容易邀来了夜宴，当然是用阿奎的银钱，不想半路杀出这么个程咬金，不知如何收场。阿纺才不管这些，拉扯住阿奎的衣袖，拔河似的不容他进去，一边大声喊堂官，故意领轿车去方邦申家。堂官看这孩子气度不凡，这才知道是申家的少爷，不敢怠慢，即刻着人去雇轿车。这边呢，阿奎抽自己的袖子抽不动，掰阿纺的手又掰不开，两个人扭作一团。阿纺是个孩子，至多是个淘气，阿奎看上去就滑稽得很，衣衫凌乱，手足无措，样子十分狼狈。阿纺一步一拖，生生将个叔叔拖下了楼，拖出大门，上了轿子。 阿奎央他松手，都这样了，还能跑哪里去啊？阿纺就是不听，两只手满满地拽了两团袍袖，就这么从夜市的灯红酒绿中走过。路人看了，以为是小的无赖，又以为大的无能，指指点点，一路耻笑。进家门，天已经全黑了，都过了吃饭的时间，何家上下都在询问叔侄二人去了哪里。只见阿奎和阿纺都虎着脸，问什么都不答，各回各的院里去了。自后，阿奎就不与阿纺说话，阿纺也不与他说话，只是紧跟着。阿奎到哪里，阿纺就到哪里，一步也甩不下。如此下了学，阿奎也没办法伙同人去玩，叔侄俩早早回家。有几回，阿奎到了家，再悄悄地出门会朋友，还没出院子，就见阿纺一溜烟的朝这边跑来，赶紧地反身回进去。就知道，不仅在熟学，还在家里，都受侄儿的盯梢。也有一两次，甩脱尾巴，偷跑着去痛快了。但是，第二天的情形更难堪。阿纺直接找那伙人中为首的一个，与他说，再不可以引他叔叔入伙。那人家中，开一盘不似，送来读书原也是有所期望，但无奈耳濡目染，多是市侩行径，结果还不如不读。本来不过是个粗人，现在学来表面文章，反变得油滑。他足要比阿纺高一头，咩歇着眼半笑不笑，哼，并不是我们引他，是他引我们，不信问你阿叔，奎海兄，是不是啊？阿奎臊得脸通红，不敢答话，只低头坐听不见。阿纺说，你们人多，他才一个人，如何引得了？那人说，你阿叔只一个人不假，可他有银钱呢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听没听说过？阿纺晓得入了他的套，更断定此人无赖，气下他不再理睬，径直去和先生说。塾中风气轻薄，非读书人之道，他和叔叔明天就不来了。先生本是钱家人的远亲，早知道申家和钱家交好，也因为这才纵容阿奎多年。那几个浮浪子弟，他素来看不顺眼，趁机会索性退了他们，从此安宁许多。这年阿奎十五，阿纺十一，已然一介书生的风范。下年二月，阿纺应同事取生源，带上方巾入判读书，比他大伯当年还早一岁。阿奎学到此时，也已竭尽全力，再也无甚可学，鸣金收兵，用家中人话说，不必再现世了。壬午年，阿纺十七岁，少年气盛，一意要赴秋闱，硬被拦下了。起先还不服，后来祖父说了话才作罢，却好不甘心的。他大伯母说，单是那个几何热就要你小命半条，还写八股文呢。乳母也说，等身子骨长结实些再去也不迟，如今大明天下读书人进士是正途，不差那几个时辰。 这时，大伯在教阿钱读书，阿坊有时也跟了去学，但因从小与大伯身份总是隔了一层，所以并不发问，只是听。就是那一回，大伯与阿钱说公孙鞅与秦孝公论帝业、王业、霸业，阿坊似有所动，不禁插言道：“为什么帝王之道需经好几代方才功成呢？”柯海没曾想这大的会说话，略一怔，继而又感叹自己兄弟没有俗世的福分，白白有两个好儿子。思忖一时，柯海答道：“帝王之道是与天地通，霸道只是与人世通。蜀里的先生有没有说过大禹治水？治水是什么？是与山河通款曲，使其心悦诚服，非几代之功不见成效，这也就是圣德，命脉延数百年。所以宰我需求教孔子，请问皇帝者人也，何以至300年？他老师如何回答？这两人就一齐背诵：“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财物，生而民得其利百年，死而民畏其神百年，亡而民用其教百年，故曰300年也。”听那朗朗的诵读声，柯海好似也回到了少年求学时节，心想阿姨不知什么时候也可以这样吟诵，但是总觉得阿姨是另一路的，不可谓不好，只是难以料及，摸不透。阿坊的心终于安静下来，不再急躁，因看见功名之上尚有无穷的境界，绝不在一朝一夕。这少年可说集父亲与伯父之和，既有父亲的谨言，又有伯父的敏慧，小小年纪就好学而多思，于是便养成一副肃穆端宁的神色。他不是像弟弟阿钱那样的美少年，眉眼要平淡一些，但略加注意会发现其间有一种蕴含，深切醇厚，这都是得自他的母亲，记忆里早已经模糊的形神，潜移默化于骨肉之中。因此在阿坊本性里是成笃敦仁，那些外表上的锋芒多是出于孩子气，还和超人的聪明有关，如今又有了超乎年龄的稳健。在学中结交往来的常常是比他年长的学人，就更获益于对方的学识与品格。学友中有一位彭轩，正是上海名媛虞园的彭家子弟，祖父便是万历五年从四川布政使任上退官归隐的彭大人。彭轩仅比阿坊长1岁，与阿坊同一年入判，两人因年龄相近，家世相仿，就总在一处进出，互相到对方家的园子里玩耍，也拜见过彼此的大人。也许是两人感情投契， 形貌仪表就变得相像。两边的大人都说，亲兄弟也不过如此。到底也还是孩子，听大人们这样说，更加往亲兄弟上行事，穿衣戴帽都是同色同款。阿坊自己的兄弟阿钱，生性与他完全不同，大伯母的疏宠又将他们隔开了一层，所以哥俩就有点生分，体会不到太多的同胞情谊。阿坊其实常觉得孤单，而现在有了一个彭轩，真好比雪中送炭。两人心里都想过交换金兰谱，又觉得俗气，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但还是很遗憾，不晓得应当如何做成真正的兄弟。然而峰回路转，很快就有了一个想不到的机会。那日阿坊带彭轩来天香园，专上绣阁看绣活，那时彩萍已出阁了，双生女斜枝杭枝也定了亲，来年要嫁，不便见生人，终日就在自己的楠木楼上，所以绣阁里只有小愁和敏。小愁和彭轩问答几句，无非是家中父母兄长的短长。两个孩子看过绣活，下楼去别处玩了。小愁却动了心思，因为听到彭轩说家中有一个同胞妹妹还未定亲。隔了几天吃饭的时候，小愁问阿坊见没见过彭轩的家人。阿坊说见过他母亲兄弟还有一个妹妹，又补了一句，彭轩的妹妹也绣花，但绣得很呆，和家中的姐姐不可比。小愁不由一笑，眼前仿佛出现一个傻气的小女儿。主意既定，下一日小愁便去拜见婆婆，提议为阿坊说亲。彭家的门第渊源声誉毋庸置疑，只怕还略胜身家一筹。从彭轩的仪容态度来看，家风也是很正直轩朗。岁数上彭家女儿比阿坊小三岁也合适，只是不知本人品貌如何。至于这，小愁也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彭家不是有个园子吗？早就想看看了。小愁让婆婆央公公去和彭家说，定了日子，申家的女眷一并去逛逛。申夫人其实也想去，都说愚园比天香园繁荣，她倒要亲自比一比评一评，所以就催促申明氏尽快传话过去。彭家听了很高兴，他家女眷早已膜拜申家的秀艺，可趁此机会相交相识，于是就将日子定在7月7的乞巧节。提前几天，小愁就派人去太康桥亲家接回了彩萍，申夫人专门过来检看送礼的12件绣品，柯海又挑出12锭墨，福哥带人摘了新桃，筐底铺桃叶，垒12个，再铺一层桃叶，就是一满筐，总共12挑，24筐。 再有乘船的莲藕、莲蓬、菱角，还有一种仿工制的藕粉，是阮郎给的配方，说是宫里专造，名字却叫法国藕粉。耗数十节新藕才得粉匣大小的一盒，也是12盒。到此时，已不单是未看彭轩的妹妹，倒是玩耍交际，如同过节一般。